天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感冒，咔咔咳嗽。但你知道吗？你的飞机发动机也会咳嗽。今天咱们就讲讲飞机发动机一个非常典型并且吓人的故障——喘振。哎呀，这一期主题引入好丝滑呀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首先必须要明确，只有涡轮发动机才会喘振，就是这种。如果你买的飞机是便宜货，发动机是活塞的，就只能坐小孩那一桌。活塞它喘不起来也振不起来，这期视频对你来说它的实用性就下降了。讲发动机咳嗽之前，先说它的工作原理。这种机器啊，有核心三大件，压气机、燃烧室和涡轮，它们又被称为核心机。压气机旋转把空气吸进来，并且推着它们向后流动，边流动边压缩。等到了燃烧室，那空气压力就很高了，这时再喷油点火，滋啦一下烧起来，温度也升高了。然后这些浑身是劲儿的高温高压空气推着涡轮转起来，就这样呀，一个完美的热力循环，一套精密的动力系统跑起来了。循环的开始是发动机最前面的压气机，它如果不转圈，那发动机就吸不了气，燃烧室的油就点不着，涡轮也转不起来。哎，但是你问了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压气机啊，它还在转，但是它空转，吸不动空气了呢？哎呀，好问题，问得非常专业。压气机确实会出现一种状态叫失速，英文名 stall。 哎，说到这儿你虎躯一震，说这我熟悉啊，飞机也会失速，如果抬头角度太大，机翼就可能失去升力，哎，就会往下掉。驾驶舱里面又是闪灯又是报警又是抖杆的，吓死个人啊。飞机失速的原因是啥呢？航校的教练跟你说，是机翼和来流空气的夹角太大时出现了气流分离。通俗的说，就是机翼表面它抓不住空气了，不能把空气往下抛。根据牛顿第三定律，那反作用力也就是升力自然就消失了。而用来给空气增压的发动机压气机，那些叶片其实就是一圈圈一排排的机翼，小机翼。只要是机翼无论大小就都会失速，压气机失速的结果也是叶片抓不住空气，一旦抓不住就不能推着空气向后流动，也不能有效的增压了。其实最麻烦的呀，还不是不往后流，而是已经压缩过的高压空气它刷一下开始往前流。哎，因为你也知道空气嘛，它和人一样，哪里压力小它就往哪跑。对于压气机来说，那显然是后面的压力大于前面，那高压空气一往前流，压气机后面的压力就降下来了。压气机一看这压力降了，说我又行了，又开始推着空气往后流动。但只要压气机失速它还在持续，空气就还会再次往前冲。就这样，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啊，它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开始晃荡，就跟你感冒咳嗽一样，吸气吸了一半又猛烈的给退回来了。而且你听，伴随的还有震动。同样的，压气机失速之后，发动机它就和人的咳嗽非常像，吸一口吐一口。产生的强烈震动啊，还可能会把叶片搞断，甚至会把燃烧室里面的火给带出来，也就是啪啪啪往前喷火，导致发动机熄火。这个现象英文名称叫 surge，字面意思是涌动波动，已经很形象了是不是？而中国的航空前辈们啊，文体两开花，把它翻译成了更漂亮的中文词汇，喘振，又喘又振，边喘边振。你感受感受什么叫做信达雅。你如果感觉不到，你跟那个 robust 鲁棒性这个翻译比比，就知道什么是云泥之别了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压气机什么情况下会失速，你好避开啊。第一个，和机翼失速一样，空气流过来的角度不合适。比如飞机做大角度爬升急转弯，或者你的飞机发射了一枚导弹，导弹的尾气喷到了发动机里面，再或者飞机遇到了一股强烈的侧风，哎，这些都可能导致空气冲进发动机里面的角度很歪，压气机叶片呢根本抓不住就失速了。但刮大风发导弹毕竟还是少数啊，大部分喘振其实是异物进到发动机里面引起的，比如大爷大妈登机的时候给发动机投币祈福，比如飞机跑道没扫干净吸进了塑料袋小石子， 比如在天上不小心撞鸟了，再比如除冰系统不给力，发动机结冰了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进到发动机里面就可能会打坏叶片。如果把这个叶片打断了，那不用说，发动机很容易传震。但实际上现在的发动机叶片设计鲁棒性很强啊，想把它打断不容易的。但就算不断，它也可能会变形，一变形就抓不住空气，就失速了。说到飞机撞鸟，最有名的就是2009年美国哈德逊河迫降了，被拍成了电影《萨利机长》。飞机爬升过程中遇到了鸟击，两台发动机全部熄火，这熄火很可能就是喘震的结果。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异物，还有一种你几乎看不见但也非常危险，就是火山灰。火山喷发会把这些灰尘小颗粒给送到万米高空，雷达都看不见，但一旦被吸进发动机就会粘在叶片表面，改变叶片的气动外形，也会导致失速。比如1982年著名的英国航空9号班机事故，波音747途经印尼附近冲进了一片火山灰云，四台发动机全部熄火，幸亏机长神操作，发动机重启成功，拯救了机上的263个人。所以你现在经常看到新闻，就是台风来了航班都不一定取消，但是火山喷发就肯定没有飞机敢飞，因为火山灰真的会要发动机的命。最后关键的问题，怎么提高发动机的鲁棒性，让它没那么容易喘震呢？哎呀，又是个专业的好问题。第一，把压气机和涡轮改成高低压两级，或者高中低压三级，也就是双转子甚至三转子发动机。这么一改，每一级压气机的转速就没必要相同了，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速，不光能提高发动机效率，更省油，还能防止压气机失速。改成多转子之后，连接涡轮和压气机的轴也从一根变成了两根或者三根，大轴套小轴。至于说他们是怎么套的，哎，给你推荐个实物，一款锂电池驱动的全金属航空发动机模型。注意啊，全金属的，沉甸甸的，它不是塑料。你在网上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模型都是塑料的，虽然它们看着像金属，但实际上是刷的漆。这个发动机你如果下单收到的是散件，带的有手册，一步步教你装配，教你打螺丝。厂家和我说装配完成需要1个多小时，但我实测发现2个小时你如果能搞定，那就是打螺丝圣体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时间虽然长，但一点都不累，非常有沉浸感，有成就感。装配的过程中，你不光能见识到轴套轴是怎么个结构，还能见到发动机是怎么输出轴功的。因为咱们知道飞机的发动机除了输出推力，它还要输出轴功去驱动发电机，去给液压系统增压，所以提取轴功的机械结构就很关键了。虽然是模型，但设计非常讲究，压气机和涡轮是动静叶片交错排列，最前面的风扇叶片甚至还原真机，把它做成了松动的毛榫结构。看到这种比较松的装配，不了解的人以为是做工不行，但懂行的人知道，真发动机它就这样。装配好之后，锂电池供电一推杆就能转起来。这一转知识点又来了，它的高低压转子是反向旋转，这里面都是门道，不同型号的发动机，有的是高低压转子它同向旋转，有的是反向旋转，这两种设计啊各有优缺。同向旋转的优点是能保护轴承，但结构复杂点，而反向旋转的优点是结构简单，效率高，但轴承的压力大点。现在的发动机追求的是结构轻和省油，慢慢的都选择了模型这种反向旋转的设计。总之啊，就这个发动机你往桌子上一摆，就是个文化人独有的精美摆件，如果转起来，它就是个满含知识点的教具。如果心动，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就能直达，如果评论区没链接，你去淘宝搜马卡耶夫就能找到我的店。注意别忘了在下单之前找客服报暗号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客服会给你发一个大额的优惠券。再注意，在优惠券的基础上还会送你航空主题的钛合金钥匙扣，无弹簧设计，非常精美。咱回来啊， 现在的飞机发动机大部分都是双转子和三转子，你很难找到哪个发动机是单转子了。我认真搜了搜，哎，真是辛苦了，还真找到一个法国上世纪80年代开发的幻影2000战机，用的发动机是斯奈克玛 M53， 就是单轴的。现在这个飞机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服役，谁家里面如果有，注意保护好了，哎，这个是有收藏价值的。除了多转子，还有个办法，就是在压气机动液前面加一排可以调节的导向叶片，哎，这原理就很简单了。压气机失速的原因就是气流和叶片夹角不合适，那我加个可调节的导向叶片，那给气流掰正不就行了吗？多简单。另外还有个常用的设计，就是给压气机装个放气阀，因为刚才说了，发动机喘真的症状就是后面的高压空气往前跑，那我如果在它往前跑之前就给它放气，把压力降下来，是不是就打断施法，不会再往前跑了？也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一听就懂。发动机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啊，即使鲁棒性已经很强了，但你开飞机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喘振，咋处理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减小油门，你少往燃烧室喷油，给发动机的功率降下来，就能减小压气机后面的压力，减缓气流往前冲。同时你还要准备随时重新点火，因为可能熄火。好了，各位机长，关于发动机的咳嗽以及怎么预防咳嗽，怎么治疗咳嗽，哎，到这儿就讲的差不多了，知识含量有点高，能看到这儿也是辛苦你了，希望能给你提供点和村头大爷吹牛逼的素材。最后别忘了去看看咱的全金属航空发动机模型，做工精良，设计讲究，装配过程很爽，装好之后摆桌子上也好看。好了，别忘了转发视频到详尽相爱一家人贾定群啊，让亲戚们一起学习进步。我是马卡耶夫，咱下期见。